引导我们来走属灵的道路。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世人呐、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所以我们这三天的主题就是讲与主同行。大约公元前700多年，神就透过先知弥迦在呼喊，呼喊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。神向人要的是什么呢？答案，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旧约许多许多先知也同样呼喊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何必灭亡呢？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偏行己路，不敬拜真神，反而去拜巴利，所以转回错误的道路吧，与真神同行。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会偏行己路，但愿有一个心，我真的天天与主同行。如果中间有慕道的朋友，也希望这三天上帝的灵感动你，不要走错误的人生道路，不要走虚空的人生道路，不要走罪恶的人生道路，走一条光明美好良善，就是与神同行的道路。神创造人，神很希望来与人同行，也希望人与他同行。你从创世纪看到神造了亚当夏娃，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然后神常常到伊甸园来，神跟人对话，神把工作交代亚当夏娃，神让他们管理飞鸟走兽鱼类，还有管理伊甸园花草树木等等。神很希望人常常敬畏他，顺从他的旨意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背逆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不肯好好跟神同行。结果请各位回答，跟谁同行去了？跟撒旦同行。这是人类的大悲剧。从此开始，撒旦就掌管了人心，撒旦就把很多罪恶的思想意念放在人心里，然后就让人的行为越来越偏差，越来越偏差。所以亚当的儿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亚伯就被该隐杀死了。杀死该隐就嫉妒亚伯，这种意念从撒旦来的，然后就仇恨亚伯，然后就杀害亚伯，然后就欺骗上帝，我怎么知道该隐在哪里呢？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呢？然后的人类一直落在撒旦罪恶的辖制之下。不过神一直在找人类，看看有没有愿意与他同行的人。本来亚伯是不错，与神同行的，神悦纳他，因着信来与神同行， 来献祭给神，可惜被杀了。过了很久，找到了以诺。请问以诺与神同行多少时间呢？300年之久。以诺以后又被接升天走了，再继续找，找到挪亚。挪亚那个世代，圣经说是罪恶弥漫遍地，罪恶充满，很难得挪亚与神同行，他远离罪恶，他是个义人。以后挪亚蒙神指示建造方舟，神用洪水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。以后神又找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被神称为朋友，一共3次圣经里面的记载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以后神拣选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像摩西、约书亚等等，不过零星的找到人，很多人偏离己路，偏离了神，偏行己路。神虽然兴起以色列民，但各位都知道，所罗门晚年开始就离开神的道路，随从非病，敬拜诸般的偶像，以至于以色列分成两国，北国10个支派叫以色列，南国2个支派叫犹大。北国传了19代的王朝，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19代有几代敬畏耶和华？还有，你们圣经很好啊，这个国牧师真了不起啊，教你们教得这么好，真的没有。19代王朝通通拜巴利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南国20代王朝几代敬畏耶和华？8代，感谢主啊。但是12代也拜巴利，所以神实在就放手了，既然都要去跟撒旦同行，怎么办呢？神后来就允许外邦列强来进攻，北国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帝国俘虏灭亡，南国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也灭亡了。但是神的心仍然希望世上的人啊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吧。神就差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除了传讲天国近了，常常另外讲4个字，我不考你们了哈。另外讲4个字，天国近了，另外有4个字啊。当然前面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那是第一段信息。以后耶稣常常看到人就说，来干什么？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所以呼召很多，就跟随耶稣人越来越多了，看见彼得来跟从我，看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来跟从我，看到马太来跟从我，许多许多就开始跟从耶稣了。跟从耶稣，那么就要进到我们今天跟各位要讲的主题了。跟从耶稣，与耶稣同行，很要紧的一件事。若想好好与耶稣同行，第一个基本的条件 是要与耶稣干什么？同心。对了，公元前大约也是六七百年，先知阿摩斯就呼喊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什么同行呢？两个人要一起走，能够好好的一起走，前提要同心。那么下面我就要跟各位说了，门徒们跟着耶稣，很可惜，常常不懂得耶稣的心。那么不懂得耶稣的心，就不能跟耶稣同心了，完全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生活。这就是刚才这一段故事所讲的内容。也许这些门徒，我再把他们特点说一下。这些门徒，他们是耶稣呼召，听到耶稣的呼声，跟从耶稣。那比我们经验好多了。我们没有听过主耶稣亲自呼召我们来跟从我。那现在再考你们一个问题。这里记载耶稣被接升天日子近了，所以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大概多久了？三年多了，对了。好，那么请问耶稣看到这些门徒，对他们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不满意。你怎么知道不满意呢？因为耶稣转身干什么？责备他们。责备是比较好听的，不好听就是骂他们了，门徒们挨骂了。骂什么呢？骂的话就是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这句话是相当可悲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中国俗话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是指别人的心呐。你知道他的外貌，知道他的一般作风，他的心你不知道啊。但是耶稣说门徒们呐，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。那这样子，我顺便问你们一下，这些门徒比较好，还是我们比较好啊？不会答是吧？耶稣说这些门徒啊，你们的心你们都不知道。那也许你问问看，我的自己的心我知道不知道呢？这些门徒啊，你从很多条件看都比我们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年多亲耳听耶稣讲道，登山宝训是耶稣亲自讲的嘛，生命之道是耶稣亲自跟他们讲的，天国的道理，天国的比喻，各样圣经记的都是亲耳听耶稣讲的。那我们都没有人听耶稣讲过道啊。当然你们牧师很好，你们听国牧师讲道也不错了哈。那么听听外面的讲员讲道，但是没有像这些门徒啊亲耳听耶稣讲道。不但如此，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啊，那个水变酒，哇，他们看见了嘛。五饼二鱼分了五千一万人吃饱，他们也看见，他们分的了。耶稣海面上走，他们也看见了。耶稣登山变形也看见了，甚至被耶稣差遣出去医病赶鬼传道，圣灵大能都与他们同在。他们也非常熟悉圣经，所以一旦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，他们马上祷告说，主啊，能不能我们像旧约先知以利亚所做的， 降火烧灭他们。圣经熟得很，只是乱用啊。这个耶稣就马上转身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也许你信耶稣很久了，圣经也很熟啊，旧约新约都念好几遍，也许你也热心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啊，甚至耶稣还用你做了很好的工作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心如何吗？你知道主耶稣的心如何吗？你真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跟从他吗？这是耶稣看重的。所以这些门徒们被主耶稣责备，但愿我们求主加添力量，被主改变，我们不被耶稣责备，反而被耶稣称赞，被耶稣喜悦。那所以下面我就要讲了，从刚才这一段故事里面你要去思想，耶稣怎么把他的心向门徒显明，借着显明他的心，也显明门徒的心。当然目的是希望门徒不以自己的心为心，乃以主耶稣的心为心，这也是今天晚上的目的。对我也是一样，对众人都是如此。希望我们认知主耶稣的心，因此认知我们自己的心，而带来以主耶稣的心为心，不以自己的心为心。当你与主同心，接下来的结果才能与主干什么？同行。那么主耶稣是很有技巧的，把他的心向门徒显明。第一，耶稣在这里只讲一句话，讲正面的，责备的之外，然后用他的行为讲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救人的性命，然后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但是这么简单，你好好去思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意义非常深啊。第一，人子来这三个字，把主耶稣那个谦卑的心就讲出来了。请问人子从哪里来啊？从天上来，到地上。天上在哪里？他本来在宝座上，荣耀的宝座上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，是管理万有的真神，托住万有的真神。人子来，从宝座来到马槽，这真是谦卑的一种表现。人子来是从至高之处来到至卑的地上，人子来是荣耀的圣子变成了一个卑微的人子，人子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做一个木匠，天地的主宰来做被杀的羔羊。你好好去想人子来，你越想越知道主耶稣的心是极其谦卑的心。 所以保罗想想想想到后来他说，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？为强夺的，反倒如何啊？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什么？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这就是耶稣的心，人子虚己谦卑来做被杀的羔羊。在事工的安排里面，定义遵从父的旨意，所以父将他升为至高。当然主耶稣本来就是至高，但是愿意降卑，取了人的形象，带着复活的身体回到至高荣耀之境。耶稣基督，这是他的人生，他的过程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啊，是教导跟随他的人要谦卑。那么现在请各位想一想，这些门徒们跟着耶稣3年多了，他们正在彼此相争谁为什么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在一起争论了，这争不是争比较小，争谁最大，争谁最有本事，争谁最能干，争谁是最有权柄最高的座头。所以门徒的心他们自己不知道嘛，耶稣就要借着他自己的心启发门徒的心。人子来是一个极其谦卑的，是一个很把自我放在一边的，不是高举自我，不是要争为最大。主耶稣到地上劝他们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门徒们就当耳边风，听了就忘了，一路争。那么后来耶稣就想办法把小孩子带到他们中间，跟他们讲，凡谦卑像这小孩子，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那门徒们还是不明白，还要继续争，还要继续争。争到后来大概门徒之间大家半斤八两，争不过了。雅各、约翰找救兵，请问找哪一位做救兵呢？找谁啊？雅各、约翰后来找救兵，你们记得吧？找谁来帮忙啊？妈妈，对了，这个妈妈啊，真是老道了，那这是姜是老的辣。他就跑去跟耶稣说，哎呀，他们吵来吵去啊，老吵争谁为大，我出个点子啊，大家就不吵了。什么点子呢？就是让耶稣就颁布命令，将来在天国里啊，让我两个儿子雅各、约翰，一个坐左边，一个坐右边，那就 OK 了啊。结果圣经讲，另外10个就越发恼怒雅各、约翰，这个左边右边给你们坐了，那我坐哪一边呢？你们猜里面最不服气是谁啊？彼得，对了啊，这个彼得一向什么都带头的嘛，这个在海里面走，谁先走啊？彼得先走。耶稣问问题，谁先答？也是彼得。以后把刀拔出来，大祭司仆人一刀耳朵砍掉，是谁啊？耶稣，他什么都带头的嘛。 这个让你坐左边右边，那彼得要跟到后面了，彼得受不了的啊。特别你去读故事啊，雅各约翰坐左右边前不久，耶稣考试了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先问人说我是谁，那人都乱答嘛。哦，你是先知耶利米，你是以利亚来了，你是施洗约翰死里活了，哦，你是旧约里面，你凡是个先知，也就是说，好好不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请问谁马上就回答了？彼得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请问答对答错了？你怎么知道答对了？哎，是答对了哈，因为主耶稣称赞嘛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啊！所以，即使彼得不完全了解基督的含义啊，因为耶稣后来又跟他讲了，要上耶路撒冷，要受文士、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。第三日复活，这方面彼得还不太懂，彼得不懂，所以彼得说啊，不可以如此，但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答对的，这是天父的指示。然后耶稣称赞彼得啊，称赞彼得说，我把天国的什么给你啊？嘿嘿，这我猜啊，下面是我猜的，彼得一定回头看一看雅各约翰啊，钥匙在这里啊、哦！耶稣给我，跟着我来啊，不然你进不了门了。你哇，正高兴，很得意的。那么过不久啊，妈妈就来了。妈妈说：“雅各、约翰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那这个钥匙刚刚拿到手上，这一下没用了哈、啊，这左右给他们抢去了。你怎么知道彼得最受不了？你可以从主耶稣被卖那天晚上的表现。”主耶稣说啊，今天啊，牧人被击打，羊群就分散啊。门徒听不懂，耶稣说今天晚上我被抓，你们都逃了。有一个人站起来改正耶稣是谁啊？彼得啊，他说主啊，他们都跑的，雅各约翰都跑，我不跑的啦，我跟你同下监牢，我都不跑。耶稣说，彼得啊，你今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马上就站起来改正耶稣啊，我跟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，所以他就是认为自己很不错的了，这个灵性已经登峰造极了啊，不怕的。以后在一个小使女面前三次不认耶稣，甚至发咒起誓不认耶稣。我读到这一段常常在想啊，这个小使女就特别跑来找彼得啊，都不说不找别人呢哈，就找彼得，这一定是主耶稣安排的哈，让小使女去找彼得，这彼得不是夸口吗哈，他不会不认我啊，结果这个小使女就跑来问彼得了啊，一连问三次，果然就不认耶稣。耶稣看他一眼，他就痛哭了，出去痛哭。以后彼得才渐渐明白什么叫做谦卑，什么叫做不要自大。所以当他晚年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在第五章里面很清楚地说，神阻挡什么人？骄傲的人。神赐恩给什么人？谦卑的人。那个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彼得就劝众人要用谦卑束腰。就古代的旧约一直到主耶稣时代，人穿的是比较宽松的袍子，外袍外衣啊，所以每当要行动，你要站起来，要走路，要做事，第一件事情要拿带子干什么？束腰，对了啊。 所以彼得就劝所有做长老、所有同工们啊、所有基督徒，任何行动，你要说话、要做事，你要先用谦卑的带子把腰束好。我想彼得学会这个功课了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上帝啊特别宝贵看重谦卑的人，也特别要使用谦卑的人。旧约最被神用，请问是谁啊？旧约就是摩西最被神用的一个仆人嘛。虽然摩西有诸般的学问，他在埃及受了最好的教育，像法老之子一样，可能继承法老的一种教育，包括政治、军事、文学、经济、法律，都是最好的教育。但是上帝用摩西啊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这是圣经自己记载的，因为摩西极其什么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这样的美德上帝用他。我想真的必须如此，因为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如果一般统计大概两三百万人，这么多人，你就凭你再大的聪明智慧学问本事做不来的。所以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啊，其实是靠着手中那根什么东西啊，那根杖嘛，那个杖是上帝给他变来变去，然后这根杖拿好，拿这根杖行神迹奇事，才能带他们出来啊。这根杖指向太阳，太阳不发光了；这根杖指向尼罗河，青蛙跳上来；这一根杖以后指向红海分开，打在磐石出水，才能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啊。那神敢把这么大的权柄交给一个人，这实在需要对这个人非常信任，要不然这么大的权柄就会出乱子的。以色列人到了旷野，请问是感谢摩西还是埋怨摩西？埋怨得很厉害啊！天天吃玛纳，吃腻了嘛，玛纳我们都没吃过啊，还想吃了啊？他们不要吃了，不要吃，那怎么办呢？吵吵闹闹啊！以后上帝说好吧，给你们吃肉，从天边飞来一大堆的什么鹌鹑，哇，吃得很过瘾。鹌鹑当然好吃，那是酒席菜嘛，平常我们也吃不到的啊。去结婚了吃酒席了。鹌鹑吃完了又要回来吃玛纳了，又开始埋怨了要吃什么？要吃黄鱼，这个旷野哪里有黄鱼吃嘛？黄鱼之外还要黄瓜，黄瓜还要韭菜，然后还要葱姜，有味道的哦，在那边又吵又闹，这摩西这下给他没办法，哪里去找这东西给你吃呢？吵吵闹闹，然后就棒堵摩西，埋怨摩西，棒堵摩西，甚至埋怨神，然后跟摩西讲，摩西，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把我们带到旷野死在这里，讲这么难听的话哈。要是我啊，我的脾气不够好啊，我手中有什么东西啊，这个连红海都听我的哈，太阳也听我的，这些捣乱分子一棍打过去，通通倒闭旷野算了哈，就不会发生了。但是摩西不敢，摩西不能做这个事，他真的为人极其什么 谦和。以后神对百姓发怒了，这是圣经记载的，神都气了嘛，这些百姓简直是悖逆到家，干脆把他们消灭算了。摩西马上跑去祷告啊，说上帝不可以不可以，如果你这样做呢，外邦都要笑你了嘛，你把他们带出来死在旷野。所以他说这样子吧，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啊，你第一要把我的名从哪里除掉啊，生命册哦，他愿意替他们先去承担悖逆的罪啊，所以这是极其谦和。如果我们想被神用啊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第一个条件，最基本的条件，你要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，恩赐、学问、本事是其次。好，我要特别跟你们讲，因为我今天才听说你们这边都是什么国家科学院的人才啊，哇得不得了啊，我这不晓得哈，我不晓得原来这个Spokane 这个地方还这么重要啊。那么你们受了很好的教育啊，有很好的本事啊，感谢主了，这上帝的恩典啊，这个也是很好。像摩西嘛，摩西他受了很好的教育，感谢神啊，他也很能被神，也可以被神用，不是不可以啊。所以他写摩西五经啊，他对于律法的了解，他对于政治、军事各面的了解都有用，可是不是靠这个，请记住啊，不是靠这个。这个在埃及每一年训练出多少这样了不起的人呢、啊？但是上帝不一定能用的。那一方面祝福你们啊，神给你们恩典，有很好的啊受教育的机会，来感谢神。不是上帝不能用这一些，上帝能用的是为人极其什么？哎，你们不肯说啊？要哎，感谢主啊！哎，这就对了哈、啊。要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上帝就看中了，上帝就会拣选，就会使用，上帝的恩典借着我们，当然也会就使用了我们所受过的一切训练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荣耀神。我没有时间多讲，太多被神重用的人都是心存谦卑。公元第四、第五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就是圣奥古斯丁，各位认识他吧？不是说真的跟他谈话的认识啊，读过他的资料，了解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事情太多不能讲了，我只能讲最后他晚年了，灵性都很高峰了，有一个年轻人来问他，基督徒追求的美德请你告诉我，第一是什么，第二、第三。圣奥古斯丁马上回答，第一是谦卑，我说 OK 谦卑，第二是什么，还是谦卑，第三是什么，还是谦卑。谦卑是神的美德，主耶稣降世显在人间的美德。如果你在这一面好好把主耶稣的生命把它活出来，其他的才会被上帝使用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这一生常以主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自己不会谦卑的，我们有一点本事马上就全世界都要发 email 都给他们知道啊。那主耶稣是真的很谦卑，所以好好亲近主，跟随主，唯有主耶稣的心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才会被改变，我们才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好，讲第二面了哈。第二面我要先从主耶稣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 来讲起。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这个跟谦卑有关联的。这是叫做能够宽广的心，心胸很宽广。撒玛利亚人呢、他们跟犹太人彼此为仇已经六七百年，他们的结怨太深，所以主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要找地方住，没有人要给他住。古代旅馆没这么多啊，今天就不怕了。我们这一家旅馆不要，他也不会不要嘛，旅馆赚钱都不会不要啊。那如果这家不要，我们换一家旅馆。古时候旅馆没这么多，所以很多时候是借住人家，他去敲门，能不能有空房间，我们来住住一晚啊，然后付他一点费用。所以古时候的做长老的条件之一，或者做执事的条件之一，是乐于什么接待远人。这是古时候圣经里面有的，今天不一定要有，因为到处都是旅馆，比你家舒服嘛，对不对啊？住你家还要搞半天啊，还当然我们能接待人很好啊，但是古时候特别需要。所以他们去敲门了，哎，能不能接待我们？撒玛利亚一看是犹太人，不行，不接啊。为什么？各位大概知道，公元前722年，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帝国俘虏走了嘛。通通，凡是有钱、有势、有学问、有地位的，通通被俘虏去做奴隶了。那么剩下贫苦的农民，留在北国，北国这么大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外国的一些人啊，移民到北国以色列这个大地区里面。那么这些移民过来也是贫苦的人，就跟留下来当地的以色列人就通婚了，然后通婚之后代代相传，就形成一个民族。现在考你们叫什么族的人啊？撒玛利亚，答对了啊！不会给你们暗示相当多哈、所以你们功劳不太大。这些撒玛利亚人呢，一个是种族有混杂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因为宗教信仰上面也有一些混杂。那么以色列人最担心的，就是宗教信仰的混杂。南国的人被俘虏，南国主要是犹大支派、便雅悯两个支派，被俘虏到巴比伦，经过70年，神准他们回国，回国重建圣殿啊，修建耶路撒冷城。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很高兴啊，因为重建圣殿，所以他们就来帮忙，愿意加入重建圣殿的工作，以后修建城墙的工作。那现在请问，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的犹大支派的，他们欢迎撒玛利亚还是拒绝撒玛利亚人？拒绝嘛，是犹太人先拒绝的。那撒玛利亚人也用摩西五经，也敬拜耶和华，但是宗教活动上已经有了一点的混杂，所以南国的人不要，拒绝。后来尼希米盖圣殿，还把参巴拉赶回去，甚至他们跟南国的女子通婚，还要强迫他们离婚。这是尼希米以斯拉后来回国的严厉做法。所以撒玛利亚民族跟犹太民族就变成了世仇，不来往了。特别在公元前165年开始，一直到公元前63年， 罗马将军啊，这个庞贝把巴勒斯坦占领，这一段以色列国曾经独立啊，曾经啊自己在那边统治自己，叫做马加比王朝，可能各位有听过啊，马加比王朝。那么在这一段时间，是以犹太人啊，他们统管巴勒斯坦。那个时候，犹太人又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啊。当撒玛利亚人被拒绝，他说：“那这样吧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盖圣殿，我们在撒玛利亚的基利新山，我们也盖圣殿。”啊，结果在马加比统治的情况下，犹太人跑到基利新山，把他们圣殿给拆毁了，啊，所以撒玛利亚民族跟犹太民族的冲突仇恨非常深的，不来往。正常状况之下，犹太人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，都是绕到耶利哥，走约旦河边上北上，他们尽量避免直接北上经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，很少很少这样做。不过请问主耶稣有没有从耶路撒冷北上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？有没有？有有，他是为了一个目的，他要去拯救一个妇人，撒玛利亚妇人。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把福音传给整个撒玛利亚城，这是很奇妙啊！主耶稣特别走撒玛利亚的路线，经过撒玛利亚，连撒玛利亚妇人都奇怪，你这个犹太人，我们不来往，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？这是主耶稣特意去的。所以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的关系是很不好的，是冤家仇家。好了，所以主耶稣门徒们去找地方住啊。这个雅各约翰是两个啊，这个代表啊，这个奉派代表，结果回来碰一鼻子灰啊，碰一鼻子灰。所以这雅各约翰呢，这个脾气是很不好的啦。怎么知道脾气不好？我要考你们哈。他们两个一来看耶稣，耶稣给他取外号，这个主耶稣很有意思的，看到一个人给他取个外号，看到彼得来了啊，不是，看到西门巴约拿来了，给他取什么外号？我答案都给你们，取名叫彼得嘛哈。那彼得是耶稣给他取的外号，彼得是石头的意思嘛啊，用亚兰话叫基法，基法就是石头，希腊话叫彼得。所以耶稣给他取外号，哦，这个叫彼得，哦 ，OK， 叫彼得。以后雅各、约翰来了，主耶稣给他取什么外号？对了，感谢主，叫半尼奇，这也是亚兰话啊，半尼奇，把它翻译出来叫什么子啊？雷子是谁的儿子啊？雷公的儿子，哇，那不得了啊，那就是脾气暴躁，这是雷公的儿子啊，所以这下表现出来了。你们这不接待我，赶快向旧约以利亚从天上降什么给他们啊？降火把它烧掉算了啊！这些人，但是主耶稣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！主耶稣接受他们的反对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你不接待我就到别地方去。这种心胸是很宽广的，地位越高的人啊，越不容易受反对；本事越大的人，越不容易受反对。比方说，两个当兵的都是兵，彼此反对那就算了。如果一个兵跟一个排长作对，那这个兵胆子够大啊！他如果跟连长作对，哇，不得了！ 他要敢跟他们的师长作对，甚至跟军长、总司令作对，那命都没了啊！拉出去斩首示众啊，那就完了啊，或者枪毙就完了。如果人敢跟万王之王作对啊，当然他们是永远不是泰山了啊，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啊。但是如果耶稣心胸很狭窄啊，一定把他们给整惨了啊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吧，不管谁是管这个房间电灯的啊，这边是哪一位我们不知道，他们这个营区管理员，你跟他作对啊，你骂他，他有办法整你啊，把电一关你就黑暗中去聚会了啊，他的电给你关，你都在哪里关都不知道了啊，那他有权管的话，你跟他作对你会吃亏的啦。那主耶稣管万有啊，如果主耶稣心很狭窄啊，你不给我住 OK， 今天晚上给你停电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电就是了啊，那不要说停电，今天晚上停止供应空气里面的氧气啊，给你们撒玛利亚人看你怎么办，那就几分钟都活不下去了啊。主耶稣没有搞任何花样，他说着就往别的什么村庄去了。心胸宽广的他就不会去记恨别人，他就不会去产生嫉妒纷争的意念。现在再考你们，刚才你们读过圣经了，这一段圣经提到门徒们的心，一听到有人奉耶稣名赶鬼，他们是高兴还是生气啊？气得半死啊！这是我们的专利耶，这些人怎么也在奉耶稣名赶鬼啊？你们也不来跟随耶稣，所以要耶稣禁止他们。耶稣说不要禁止嘛，他不反对你们，是帮助你们的。人的心胸很狭窄，真的很狭窄啊！这个有本事的人更麻烦啊，两个都没本事就算了，对不对啊？两个都很有本事啊，你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，彼此合作啊，那真是凤毛麟角。这个中外历史皆然啊，中国历史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亮玉情节嘛，啊，诸葛亮本事这么大，周瑜也很厉害啊，不过这两个人呢。搞到后来啊，诸葛亮就三气周瑜，把周瑜气死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死以前还说呢，既生瑜何生亮啊，那吵，人之如此的啊，你们中间本事很多的啊，小心了啊，因为你们都是什么国家重要什么国家什么什么机关了，我搞没清楚啊，那是很重要的什么人才是不是啊 ？OK， 你们很小心了、啊，在教会里啊，就怕你们搞不好啊，你们搞得好就很好。搞得好，这个利上加什么？利上加利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利，他有利，就利上加利。不过当然这是灵异解经了啊，利上加是自己个人的，上帝给你的力量越来越增加。但是如果有什么纠纷冲突啊，那也麻烦了。两个都有本事嘛，啊，那整人很有办法的啊，跟你斗了斗，斗到后来，啊，大家两败俱伤。我这完全没有任何暗示啊，你们不要，我都不知道，你们都不认识，也没有人告诉我，只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国家什么人才就是，其他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跟你们提这个是很可能的。你看啊，各位大概也听过吧，这个 Florence 意大利 Florence 出两个非常了不起的天才，一个达文西，一个是米开朗基罗，这两个人啊差大概二三岁啊，达文西比较年长，这个米开朗基罗年轻一点，但是这两个都是上帝给他们非常了不起的，所以说文艺复兴时代最有名的两个艺术家啊，画家、雕塑家啊、建筑家啊，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什么现在在。巴黎这个罗浮宫那个照片嘛，什么这个什么微笑嘛哈， 大家都会看那个照片哈，那就是达文西的杰作啦，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哈。那 Michelangelo 你去到这个梵蒂冈这个 Sistine 教堂啊，你看上面画那个创世纪啊，然后还有对面画的这个最后的审判，这都是历久欣赏的世界名画，两个都是了不起的。据说啊，后来他们达文西晚年的时候，Florence 市政大厅要改建，征求各种的设计、各种图案，很多人都去应征了。那他们就一定要达文西也要画，要 Michelangelo 也要画，所以他们都做了，都送上来，然后有个审查委员会审查许多许多画作，好，又看到达文西的，哇，真是了不起，他做得真好，所以他们都非常称赞，这个太好了。再看下去啊，以后看到米开朗基罗，哇，看了之后他们就有人这样说了，哎呀，达文西还是老了，这句话含义很深了，看你怎么解释了，你给他乱临意解经的话就麻烦了。结果话传到达文西耳中，没想到达文西的领会就是我已经不如这个米开朗基罗了，这个年轻人已经取代我的地位。根据这些记载里面说啊，从此达文西就抑抑不乐，闷闷不乐，一直到死都心里不快乐。那他们推论就是开始嫉妒米开朗基罗，怎么居然有人被别人称赞胜过他，说我老了，老的意思就是说不如那个年轻人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宽广的心实在太少了，我们需要求主恩待我们。像主耶稣这么伟大，这么了不起，别人不接待算了，不接待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接受别人的反对啊。当我们真的能够心胸宽广，你就能够接纳跟你不同的人，你也能够欢迎恩赐比你大的人，你也乐意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和指教，你也愿意把好处跟别人共享，你也懂得体恤别人软弱，你也能欣赏上帝给别人的恩赐，那教会的同工就会很顺利了。戴德森是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位来中国宣教的人，他的事迹很多，我只讲一件。以后接替戴德森做内地会总主任的是何思德牧师，他说一句话，戴德森成功秘诀很多啊，他的信心，他的勇气，他的舍己，他的爱心等等。他说有一样大家不太注意啊，就是他有真的宽广的心。为什么？他说呢，当时西方宣教士加入内地会将近1000人，这么多人你怎么去带领他们？他说戴德森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但是对别人是很宽广，自己很刻苦，他却能够体恤别人的需要，他自己学中国的方式生活，但是对同工是鼓励，渐渐的能够慢慢达成。所以他后来都穿中国衣服的，长袍马褂，还穿布鞋。那一些刚刚来的西方宣教士啊，这个布鞋穿不惯的哈， 这个布鞋穿的走路都不好走啊，那他也不要求要换，马上换布鞋。这长袍马褂也穿不惯的啊，那种穿起来他们很不习惯，所以他是慢慢的，你慢慢改变，慢慢，他以后自己留长发，因为那个清朝还要留长发、留梳辫子的嘛啊，但是他也没有要求他的童工马上要这样做。那么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更接近清朝时代的这些华人啊，所以何思德说，这一个成功的秘诀里面，平常大家不很注意，他的心胸是很宽广的。那么你看门徒们啊，心胸很狭窄啊，看到别人奉耶稣名的赶鬼，人被鬼所辖制，痛苦得很。鬼赶出去欢喜快乐嘛，怎么还要禁止，还要说你不来跟着我们一同来跟从耶稣，你就不可以这样做呢？所以他们心胸太狭窄了。那主耶稣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，让他们啊照他们样子做。第三个，从这里看见主耶稣的心啊，当门徒们说降火烧灭他们，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这把主耶稣恩慈的心讲出来，满有恩典，满有慈爱，显出门徒心中那一种凶狠的心啊，这种苦毒凶狠，人家对一对你不好，马上要报仇啊，马上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个是人的常情啊。但是神的伟大，耶稣叫我们学习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啊。所以他说你光爱你的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啊，这个税吏不也这样子吗？啊，你光对那些对你好的人好有什么长处呢？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子吗？啊，那么讲天父日头造好人也造什么人啊？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人？不义的人。啊，所以主耶稣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啊，那再多讲一点点，啊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人，这些撒玛利亚人反对耶稣，可是耶稣真的爱他们。我相信，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别的村庄去啊，他一面走，都会一面为撒玛利亚人祷告。啊，希望撒玛利亚人将来会认识耶稣的救恩啊，希望撒玛利亚人将来会悔改，会得救。啊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啊，有根据的。主耶稣一面离开撒玛利亚，一面为撒玛利亚人祷告，希望他们得救。我也相信耶稣上了十字架，虽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是指着当时钉他的人，当时骂他的人，我相信耶稣也会想到撒玛利亚人，赦免他们。以后耶稣复活了，到处跟门徒继续讲福音神国的道，也会想到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要救撒玛利亚人，一个最好的证据啊，证据在哪里？就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最后讲的一句话，他说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然后是哪里啊？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所以主耶稣一直没有忘记撒玛利亚。最后升天了，还提醒他们要去撒玛利亚，要把福音传过去。后来果然借着腓力，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然后保罗、约翰、彼得、约翰就去到撒玛利亚，教会就建立起来。主耶稣来，他是要救人，怎么救？要上十字架，要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类的罪恶，这实在是伟大的恩典和慈爱。所以主耶稣心里面满了恩慈，满了恩慈。十字架是最痛苦的刑罚，当时发明这种十字架的苦刑真的是很残忍。要读一点十字架的报道，因为整个人的重量是悬挂在三根到四根铁钉，最困难的是呼吸，我们都没有挂过不知道嘛。但是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这个挂在上面呼吸很困难，所以每一次呼吸脚都要蹬一下。所以你注意看十字架的图片呢，在脚的地方有一块木头，这样斜的木头，那是做什么用？就是让囚犯脚可以蹬一下才能呼吸。当后来因为是那天主耶稣跟两个强盗钉呢，那是在逾越节礼拜五，第二天是安息日，他们不要把尸体留到安息日，要希望囚犯早点死，他们来要打断什么？打断他们的腿，就是这个功能，打断他不能蹬了，不能蹬一下呼吸就会窒息而死，很痛苦的方式啊。不过那天来到十字架下，下午三点钟发现主耶稣已经断气了，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腿，应验了旧约里面的预言，两个强盗没死，他们就把两个强盗腿打断了，以后他们也就死了。十字架是钉在微血管的部位，所以血是慢慢流，健康的人三天才会死，体弱的人会早一点，因为主耶稣一晚没有休息，又被鞭打，那个鞭打流很多血，很辛苦的鞭打，鞭子的后面都有铁块甚至铁钉，打下去皮血肉横飞的，很痛苦，都要打差不多40下。所以主耶稣的体力已经消耗的没有了，已经流很多血，背十字架都背不动了，走走走就摔倒在地上。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条受苦受伤的路，记得3次耶稣扑倒在地上，背不动就倒，后来罗马兵没办法，就抓了一个人，古利奈人西门，叫他去代替耶稣背，自己背，然后钉十字架。如果健康的三天，白天日晒，晚上是高山上凉爽，因为耶路撒冷差不多是800-800公尺的高地，晚上是很凉的，然后苍蝇什么，哎呀，很痛苦的刑罚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，甘愿为我们舍己，这是极大的爱心。 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，如果你过去没有什么机会了解基督教的福音，我就告诉你啊，什么叫做基督教的福音，就是上帝真的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只要我们肯真诚回转、悔改、认罪，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做你人生的主，信耶稣基督就必得救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回到天父的右边做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也是你的主宰，就必得救。求告主名就必得救，你就说主耶稣，求你进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圣经应许就必得救。希望这三天你找到主耶稣，你就能真的有上帝赏赐的平安喜乐、永生的福分。下面还有两点，我讲快一点了。第四是什么呢？第四，耶稣看见门徒们错了，讲错话，存错误的心，耶稣就转身责备他们。这个转身责备是把耶稣真理的心表白，显明门徒错误的心。耶稣是满了爱，但绝不是溺爱。上帝是爱，但绝不是违背真理。请特别慕道朋友你记住啊，上帝满了慈爱，但上帝是公义，公义慈爱不能分，公义必须公平，必须公正，必须行真理，慈爱是满有恩典，是满有连续，满有拯救。在上帝，完全的上帝，这两样是并存，而且这两样是一同发生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显明上帝慈爱，也显明上帝公义。显明慈爱是把我们的罪放在他儿子耶稣身上，来赦免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显明他的公义，就是罪必须审判，罪不能随便，所以上帝必须审判罪，就是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审判。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慈爱就同时彰显出来。所以当主耶稣看到门徒们错了，做错了，不能随便，就转身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。爱心真理啊，是不容易平衡的，是不容易平衡。所以圣经强调我们用爱心说什么话，诚实话的希腊文就是持守真理，就是真理。用爱心去实行真理，用爱心去持守真理。耶稣一面是把慈爱显明，一面必须为真理做见证。耶稣就是真理，来到人间要彰显真理，所以他必须上十字架，来满足神实行真理，对罪恶审判必须公义、公平、公正的一种做法。耶稣的真理与爱心的平衡有很多圣经的例子，我不能多讲，因为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五分钟了啊，还有一点没讲啊。所以请各位记住，第四是耶稣把真理的心表白出来，显明了门徒们错误的心啊。 真理的实行是公义的彰显，是公平公正的彰显啊！神是慈爱的，也必须是公正、公平、公义。若不然，一定另外一位又公平又公义又公正又慈爱的才是神，而神就是公义慈爱必须平衡彰显的，那就是我们的神啊！所以神是必须如此做。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圣经上描写耶稣被接上升日子近了，耶稣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那个时候他在耶利哥附近，或者说刚刚离开撒玛利亚绕到另外的村庄，如果他不上耶路撒冷，文士祭司长也不会抓他，他也不必上十字架了。但是圣父差遣圣子耶稣来就是要上十字架的，所以他就定义表明耶稣顺服的心，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完成救人的计划。耶稣知道十字架的痛苦，真的知道，除了肉身的痛苦，更严重的是心灵的痛苦。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从来不相隔离的，他们是合一的真神，是在一的里面，三位一体。他的意思不是三位就是一位，乃是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一个存在。但是父子圣灵是有分别的。那么圣子主耶稣明明知道上十字架是代替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的罪必须会被神隔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拿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当然父的意思就是要耶稣上十字架，耶稣就上十字架。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一句话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圣父圣子从不离开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圣父住在圣子里面，行父要做的事情，主耶稣一切照父所喜悦的做。唯有上十字架的那个当当罪恶的这个简短的过程，圣父离开圣子而去。所以主耶稣最大的痛苦是父离开他了，离弃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，以致今天我们只要悔改认罪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把所有罪交给神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因为神已经让他儿子耶稣基督承担了一切罪的刑罚，甚至父与子的隔开，离弃了圣子在十字架。这是完全顺服神的心，而门徒的心却是任意自己而为的心，任意的心。但是经过十字架，门徒们都改变了。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以后，照教会的传说，彼得是在罗马为耶稣殉道，甚至传说是彼得不愿意振作被钉，请求倒作被钉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向我主耶稣振作被钉的方法。 保罗在罗马，在尼罗王手下也是被杀头殉道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不能被钉十字架。以后安德烈在雅盖亚被人斜着钉十字架，这是教会传说里面你看到一个斜的，那就是安德烈被钉的一种传说。多马在印度传道，被人用枪刺死了。巴多罗买在亚米尼亚传道，也被人杀害了。使徒们以后都顺从神的旨意，虽然神没有要我们都去殉道，但神要我们真正跟随他的脚踪，与他同行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舍己来跟随主耶稣。当你真的顺服的心，不要任意妄为的心，带着主的使命活在世上，你就能好好与主同行。今天晚上讲五方面，现在讲完了，要考试，你们答不出来我就不下台了。第一是什么心？感谢主。第二什么心？第三？第四？真理的心。第五？ OK， 愿神赐福你们，愿你们被耶稣的心所取代改变，能好好与主同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何等感恩，爱我们世人，甚至将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差到世上，借着主耶稣的言语行为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存的心何等伟大，也光照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相反的，我们实在需要主改变，诚心仰望主耶稣，你把你的心赏给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能变好，请求主耶稣在心里做主做王，你那奇妙的作为就能借着圣灵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越来越有恩主耶稣荣耀的模样，能够活在世上像明光照耀。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你特别也恩待慕道朋友，让他们认识跟随主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美好，你圣灵继续感动，直到他们接受主耶稣到心中来。请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